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关于究竟忙些什么这个有趣的课题。那我们在前两节里面跟大家说啊，基于现在的分工啊，大家会这么忙啊，是不得不然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也谈到说，曾经有人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因应，怎么样来解决啊，来疏解忙的压力呢？那其中一个呢，所谓的知足常乐啊，但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啊，知足常乐这件事情只能够用在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上面。然而我们从前面呢，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说，之所以会这么忙，那是因为我们要求了社会上所有的其他的人，当然社会上其他人也用相同的方式来要求我们，所以造成了大家都非常的忙碌，也大家也都非常有压力。然而知足常乐这件事情只解决了我们对别人的我们加诸在别人身上的要求跟压力，然而对于别人加诸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事情的话，可以说知足常乐是派不上多大的用场的。所以后来就有人继续说，那我们应该要随缘因应。随缘，我们给大家上次给大家举的例子呢，就像是随着水一样。比方说大家应该有看过冲浪的选手啊，冲浪的选手凭借着冲浪板啊，因应着波浪啊，有的时候在波浪的上面啊，乘着波浪的头前进，那有的时候呢也需要滑在波浪之间，有的时候更需要沉潜一番。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随缘就是随着外面因缘的变化，然后自己呢跟着灵活的因应。当然这里面呢看起来有许多人说，既然要随缘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在随缘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坚守一成不变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需要扬弃自己的惯性来因应外面的变化。以这个随缘来说，好像是能够随缘的人，就好像说他对于自我的执着呢已经减少很多了，因为他需要灵活的因应外面的这个状况啊。那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说，其实随缘这件事情并不表示我们对自我的执着减轻了啊，请大家先记住，我们后头会再跟大家说。不过我们先回头来看看随缘这件事情到底它在实际的实施上面呢会不会无往不利呢？ 好，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曾经有一个人提说，面对他自己面对这些财务民生啦、权位眷属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原则呢？啊，曾经有人就提出说，这个就应该是好像我们坐在中式的餐厅里面，前面有一个圆桌，然后我们在用这个圆桌，使用圆桌来一起吃饭的时候，很显然的，这个圆桌呢，一定是呢，菜肴转到你的前面来的时候，你才伸手去夹。那这个菜肴如果呢，在你夹完之后，这个菜肴转出去了，那么理论上那一道菜就要等到下一次它再转到你前面来的时候，你才能够伸手去夹。这是一个基本的，就是最符合礼貌的用菜的方式啊。所以这种圆桌夹菜的方式呢，哈，也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所谓的这些主张随缘的人呢，他在面对社会上的这些状况的时候，怎么样替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比方说，今天如果有一笔生意上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好，那他往往会等到说，这个生意啊，如果没有不合法的状况，并且周围的缘啊熟了，比方说适当的这个客户也有了，然后环境也成熟了，通路也都已经成就了之后，那么这门生意呢，很有可能就乘势而起，所以你就做成了这笔生意了。那就你来看呢，你完完全全就好像是圆桌上面的夹菜一样，这个菜呢，这一笔你想吃的菜肴，它就顺势转到你前面来的时候，自然你就顺势的夹了一口来吃。又譬方说，有许许多人在争夺社会上的名声跟权位啊，特别是权位这件事情上面的话，更是许多人汲汲营营的。那么每次呢，我们都会看到有许多人啊，比方说某一个位置空缺的时候，往往呢，我们会看到媒体记者就急着访问啊几位有可能跟这个位置沾上边的候选人，然后再问这些候选人说啊，有没有人兴趣啊，怎么样积极争取啊等等的啊。那么如果是主张这个随缘的人，很可能就是说，如果他是其中的一个候选人的话，那么他的回答应该就是呢，我不需要积极与人争，如果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条件都具足的话，很自然的，那我就接下这个职位来啦。好，所以这个也是圆桌夹菜的一个例子啊。那所以这些个状况呢，很显然的，我们看到呢，他的状况呢，就是呢，在你判断现前的因缘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你会先忍住啊，先让自己呢慢慢的等待，犹如在这个好像是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呢，哈，我们说呢，狼或是狮子呢，慢慢在等待猎物一样。那一旦这个猎物到眼前的时候，然后你再呢，根据你的原则灵活因应，就把它截取到手啊。那当然，这个是说从我们自己主动来对外追求的时候，这是这一种的随缘。那当然就是说，对于别人对我们加诸在我们身上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那别人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觉得说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已经超乎我们设定的标准的时候，那也许我们就自己就觉得说，哎，那我能做到什么，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剩下的就随他去吧。啊，那哪怕是说你的这个上司或者你的老板因为这样大发雷霆要开除你，你也可以随缘的接受，没有关系。或者是说这一批的这个产品呢，因为你的这个付出也只能够到哪个程度为止，所以这个产品如果说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有所瑕疵的话，那么也许你就会对自己说，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了，其他的也就随缘吧。所以随缘这个两字，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在许多的时候啊，在许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大家都在用随缘这两个字。而这个两个字在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听到最多呢？ 往往都是在面，一个是在自己面对逆境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被这个上司或者老板责备了，这个时候我们说一切随缘吧。或者呢，今天呢好朋友离开了啊，或者是甚至是背弃你了，这个时候你就说一切随缘吧。啊，又或者是说跟这个家里面的眷属吵架了，你也会说一切随缘吧。啊，那这种状况就是呢，自己在遭受外境的这些无常变化所带来的痛苦的时候，往往你都会说一切随缘，用这样子然后给自己呢极大的安慰。当然我们还说的随缘另外一个很常被用到的，就是你对外界事物的求取上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圆桌夹菜的理论。好，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随缘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帮我们因应生活，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忙，带来的压力，带来的各式各样的烦恼呢？我们可以说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啊，包含知足常乐在里面的那这些个作为，其实都可以把它归类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希望自己少欲知足；另外一方面，在我们跟外境的应对上面，我们希望自己能够随缘因应。好，这个讲到这个随缘，特别是讲到随缘因应这件事情，因为其中有一个缘字，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会以为随缘因应那一定就是佛教啦。好，因为佛教里面呢，我们说在佛教谈这些阿含解脱道的这些教理里面，有一支是特别重要的一支，叫做因缘法。那因为佛教在这支里面特别强调了各式各样的因缘的状况，所以大家呢演变成说，一般人只要听到缘这个字啊，随缘、缘分、因缘，那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般人都很自然的会想到说，啊，那这一定是佛教的吧。啊，可是我们这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少欲知足，随缘因应，啊，这些呢恐怕还没办法触及到佛教的核心。啊，在我们讲到佛教之前，我们不妨呢先给大家谈一谈，啊，在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少欲知足，随缘因应，到底在哪一个东方文化的思想可以找到这个源头呢？好，我们给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所谓的道家的思想。在道家的思想里面的道家的思想里面，啊，首先第一个讲究的就是个人一定要清净少欲。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所有的这些生的起源，都是因为不清净扰动，所以才从原来的无、原来的道里面呢，产生出世界的万象出来。所以道家非常讲究说，人一定要清净少欲，不能够被外境牵着鼻子走。这是第一个的主张。第二个呢，大家一定我也常常听到说，道家主张无为。那么这个无为这个字呢，当然一样的，各位如果说有稍微读佛法的，接触到佛法的时候，也会发现到说，佛法里面也有所谓的无为法的这些事情。可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现在所能使用的语言文字非常的有限。啊，那你如果仔细算算看的话，啊，我们说我们的所使用的这个中国的文字里面的话，算一算也不过是就是呢啊上万个文字而已。那么这个上万个文字组合起来所能够表示的意思来讲，也不过就是那些个意思而已。但是一旦要用文字来形容不同的思想的时候，那你要知道说，思想的本身它的维度呢，就比这个语言文字要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当我们在把这个 把一个思想的体系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时候，无可避免的一定会面临没有办法尽情尽兴的把它描述的淋漓尽致的状况。好，更何况是说这个在这个描述的时候，在陈述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得要顺应当时的人所能够了解的概念，用他所能了解的概念来比喻，来让他能够接近你心中想要让他知道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引用到其他思想体系里面的语言文字。所以我们说佛，虽然说 佛法里面也有所谓的无为两个字，但是这个无为如果从文字方面去看的时候，跟道家所讲的无为那是完全一样的写法，可是它里面的意思却全截然不同啊。所以应该要先跟大家先说一声，那么道家的无为啊，道家的无为怎么去看它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呢，从老子所讲的话，就是要道法自然，也就是呢，这个老庄之学、道家之学呢，希望大家尽量仿效自然，尽量顺从自然，不要做过多的这个巧取豪夺哈，都不要有这些事情。我们最好呢，跟所谓的天地，跟天地自然呢，我们呢同生同死，共同的协和的生活在一起。当然，这个如果讲到的话，对于我们现代保育环境来讲的话，当然是有所注意的。不过我们回归来讲，就是说，道家谈的无为，啊，它的无为其实是什么样？就不要有超出于自然界限的作为，叫做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那么这个无为，细心的观众们一定呢，讲到这里的时候，您一定会开始有一点这个发现说，所谓的道法自然，所谓的不要超出自然的界限，然后顺应自然而为的话，那么请问这个自然是不是相对于我们的外境呢？那如果自然是相对于我们的外境的话，所谓的道法自然是不是表示着我们应该要顺应外界的环境来适当的因应呢，而不要做过多的扭曲外面环境的作为呢？如果这样讲的话，观众们是不是已经发觉到说道法自然这件事情跟随缘没有什么两样的？其实它还真的是一样的思想，因为随缘就是要随着外面因缘的变化妥善因应。那么如果把这个外面环境的变化把它定位成老庄思想里面的自然的话，那么当然道法自然也就是随缘的表现了。又比方说啊，我们刚才说所谓的对于外面的这个比方说对于其他人对于我们的责备来讲，那我们可以自己用随缘来安慰自己，随缘的来因应，随缘的来应对这个事情，其实也正是老庄思想里面的无为的一部分啊。因为所谓的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呢，如果是已经过分的要求了，那自然它是违反于自然之道的。那既然违反于自然之道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可按照道法自然的原则，不需要太跟他计较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的话，无为还真的就是随缘的另外一面。那当然就是道家的思想里面还谈到说，所谓的无不为，无不为，无为之外还有所谓的无不为，最佳的比喻就是老子自己所说的上善若水，意思就是说水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柔软的这个一个事物的形态啊。水呢可以说你要它低下，要它多低下它就多低下，要它怎么转弯它就怎么转弯，可是呢水虽然具足了这些柔弱的本质，可是水却是自然界滋润万物的一个根源。所以呢老庄呢主张呢，我们呢 对于世间的这些事物，应该要像水一样，想办法去含摄这个自然的所有的事物啊，不要破坏自然，顺应自然，并且呢，要能够用水那样的胸怀去含摄所有的这些这个事物啊。那当然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无不为。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随缘这些事情哈、啊，看起来因为里面有一个缘字，很多人都会误会的。这个随缘就是佛教，啊，但是我们也给大家看了，大家看到了道家所主张的清净少欲、无为无不为的这些主张呢，其实呢都已经是把随缘整个包含在里面了，所以不能够说看到一个缘随缘就说它是佛教的主张，而其实这个主张呢，哦，它的根本其实就是道家的思想，那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就是说这个呢，其实呢，随缘的这个部分呢，哈，界定它是不是一个佛教的东西的话，不是看文字的表象，而是要看它的教义，看它的教理。因为如果我们的随缘的东西谈到的都是世间法的缘生缘灭，全部都是在世间法上面谈因缘生灭以及相关的因应的状况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肯定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哦，这个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提出来让大家能够分辨清楚，也就是随缘这个观念如果只是停留在世间法上基于缘生缘灭而来的因应措施的话，那么它肯定还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好，讲到这里不妨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哦，那我们说语言文字这件事情呢，它的局限性是非常大的。比方说呢，我过去有碰到一位朋友呢，这个朋友呢一向是研究易经的，研究老庄之学的啊，那这个朋友有一天碰到我的时候，好，他知道我呢对佛教有兴趣，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开启了这个话题，然后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易经》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啊，道家也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为什么呢？他说佛教里面呢有好些个经典是非常出名的，其中一个最著名的经典叫做心经啊，心经，这个心经呢短短的两三百个字呢，可以说呢古往今来许多的人恐怕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它的意思的。可是我这个朋友呢接着就很有信心的说，可是当我了解了易经，了解了老庄之学，在看心经的时候发现一切是这么样的自然，如此了然于心啊，所以他说的是说他用易经用老庄之学去解释心经的时候发现完全解释得通啊。那我要告诉各位观众的就是说，我这位朋友可是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所以他肯定不是有文字障碍的，他对于文言文是颇有掌握的。那表示什么？表示说居然从易经从老庄里面居然就可以看透心经里面的道理。但是我今天身为佛教徒啊，在佛教已浸润一段时间呢，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哈，真的就如我刚才讲的随缘的例子一样，只看文字的表象而不能够说明清楚的话，那就还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啊。因为从易经从老庄去对应到心经里面的文字的时候，也可以从头到尾都是用世间的原生原面把这些文字一个一个的把它给前印上去，那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我一再的提醒大家，凡是只有提到世间法，只有提到世间生灭的时候，那都还没有谈到佛教的核心啊。所以贸然用文字上面的东西自己去解释的时候，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想想看，用短短的心经，用短短的两三百个字就要能够涵盖一定的佛教的义理的话， 你想想看，那个每一个字都是得锱铢必较的事情哦。所以今天的最后应该就是要跟各位观众说，不要紧紧的落在文字的表象上，也不要呢自己任意去解释啊，解释这些比方说心经上面精简的文字，而应该要寻求善知识，好好解释佛教义理，再回头来看的时候，您就会发现佛教跟易经跟老庄之学是大大的不同。今天我们就先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生命实相之辩证，平时导师著。本书引经据典，阐述实相心之相状特征，消除自古以来学人对于生命实相之错谬认识，值得真修行人一读再读，如能依此参禅寻觅，见道不远。